真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只是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你还没有回来，是你宽容我们，人就给我们机会在你面前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何等需要你话语的光照，主啊，若不是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很容易就在生活中迷失。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间再对我们的心说话，当年日转换的时候，激发我们里面更多的爱慕，我们渴望你早日的回来。亲爱的主啊，晚间你用你的灵复辟这个聚会，使所有弟兄姊妹都进入与你的交通，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也让我们深处的感觉能够敏锐，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启示录第22章。今天我们要来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第22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想请弟兄姊妹找到的人，你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慢慢的来读一下。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上一次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说到啊，在启示录21章以后，许多事情是指的将来的事情。那么在后面的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有些事件的这个出现啊，我们会感觉有点困惑。所以有很多时候解经的人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很困扰啊。不过呢，我现在这里啊，先和弟兄姊妹提一件事情，我们曾经稍微讲过啊，就是在21章以后，有的时候那些事情呢，是指的在时间中间的眼前的事情，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是指的在千年国度里面的情形，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是指的永远说的啊。所以你要看那个他的本文里面所指的那些事件，而我们才能够判断这到底是在哪一个情况的里面。这样的话呢，或许我们能把有些事情呢，能够比较容易做解释啊。否则的话呢，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啊。所以我们是根据 当时事情的这些发展啊，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它是指的现在说的，有的事是指的千年国度说的，有一些事是指的永远说的。我希望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能够稍微的了解一点这个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啊，约翰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们到底是要说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在第22章一开始啊，他仍旧是让我们看见在那个城里面所有的那个情况啊，所以他天使又指示我啊，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宝座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么他让我们再看见呢，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那一座伟大的城耶路撒冷城啊，它中间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说呢，这个城中间有一道这个河流，生命河流啊，一道生命水的河啊，是呢从街道当中这么流出来的。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呢是有街道的，而那道街道呢是金金做的啊，我们就讲到这是完全符合于神的性情，是出于神的旨意的一条路啊。那么他就不在这里不仅告诉我们一条金金的道路，而在这条路上呢有生命水的河流啊从这里流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能感觉到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把这一座城的街道跟这个生命的水流呢把它放在一起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只要这条路是神的路，它一定是怎么样一条生命水的河流啊。所以今天呢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做事情呢，他不仅有他荣耀的目的，他还有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啊。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启示出来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他就是道路，是吧？所以神做事情有神一定的法则，有他一定的道路。而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条道路对我们来讲格外来的重要啊。如果我们不是走在主的路上，我们不能达到神的目的。如果我们不是走在主的路上，我们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呢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很多时候变成最大的一个分别区别就是道路的问题啊。那么看看谁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神没有容许我们啊来建立自己的道路啊。所以呢我们是没有道路的，我们只能认识神的道路而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让我们看见人常常把主的路呢把它弄偏了或者改变了啊，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这条路是出于神的，是神所喜悦的，它不仅是一条路的问题，它还是生命水的河流啊，它是供应生命水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今天路对了，定会有生命水的河流；路不对了，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生命水的河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常常有时候和一些弟兄姊妹讲啊，像我们今天呢，太多人不太注意关于神的道路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只要觉得人好、善良啊、热心、肯牺牲、肯摆上，哎呀，我们就称赞了，对不对？其实，在神的眼中来看是什么呢？路走的对才是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神的话给我们的提醒。你的路走的对才是重要的，如果路不对了，那个人的光景好，人的光景对，那个在神的眼中哈，还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必须要分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我说不得已啊，保罗常常用不得已之话。我常常看见很多人是人对路不对，那你知道吧，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看见了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现象。最好是人对路也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甚至看见有的人呢，这个人呢不太那么完全，但是路是对的。那么你路对，你就自然怎么样，你能达到目的。如果你路不对的话呢，你根本达不到目的，是吧？人再好再善良、再热心、再肯牺牲，当然这些不是不好的，但是你达不到神的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是有一条路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并且呢，感谢主，将来到千年国度的时候，看见这一座城的时候，他这里告诉我们这条路只有一条。今天呢，我们会走迷路，我们会偏行几路，但是到那一天路只有一条，所以你也再也不会迷路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到底今天主的路在哪里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我从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啊，那么主就很清楚的把这个意念也放在我里面。我知道今天我服侍主，我必须在对的道路上面。如果我的路不对了，我一生再大的努力和摆上都归于枉然，因为你达不到神的目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道路的问题非常重要。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呢，他不以性命为念，要最重要是跑完走完这主的给他走的主给他走的路，对不对？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能说，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我今天呢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当跑的路跑尽了。好像主量给这里一条路，那么保罗从头到尾把他跑，最后把他跑尽了，对不对？其实神的路很长，我们知道从神创造世界开始一直到神的旨意成就，这条路经过几千年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么长远，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从头跑到尾的啊。那么那保罗说我们当跑的路跑尽了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你一出生，你一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你摆在这条路上。但是呢，很可惜，很多人呢到最后偏行几路，离开这条路偏出去了，你知道吧？在旧约圣经里面甚至告诉我们，在这条路上很多人滑跌了，滑出去了啊。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严重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你不能偏离主的路，你也最好不要从主的路上滑出去啊。那么今天主如果把你摆这条路上，你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条道路，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如果主回来的迟延，那么我们在地上死了，那么在死的那一天你都还在主的路上，那就叫做什么？当跑的路跑尽，知道吧？因为你没有离开主的路。保罗也是在神的这条路上，那么从头到尾没有偏离主的路。你知道这条路上的试炼引诱是多么的厉害呢？所以保罗最后能够站在亚基帕王面前能说什么？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没有离开神的路，他的目标仍旧是准确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神什么极大的怜悯，保罗差一点就怎么样从这条路上就出去了。 是吧？最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老雅各对他怎么说？老雅各说：“兄台啊，你来得很好，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都为我们祖宗的律法在发热心呢。他们知道你来了怎么办呢？知道你在我、哦、在外邦一直的在那里好像反对摩西的律法，对不对？”他说：“不如这样，你照着我的意思做啊，那么呢，就好让别人知道你在外邦所说的都是虚的。”哇，这个真的是对保罗当时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压力啊，对不对啊？我们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得多清楚，我们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罪人。他在那里大胆的指责彼得，对不对啊？啊，知道彼得差点偏出去了，啊，那么他指责彼得，那没有想到，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犹太教的势力是这么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啊，连保罗都承受不了啊。结果呢，第二天他就带着那几个外邦人，那么去许愿交规费，要去给他们剃头。哇，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说保罗你怎么了？你不是一个勇敢的保罗吗？你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保罗吗？你不是一个竭力反对犹太教那么样强烈的一个人？你怎么在这个时候你也低头了？你怎么也妥协了呢？保罗没有讲一句话，你看在那里啊，可见那个压力是多么大，在他内心的挣扎是多么的厉害，对不对啊？当他带着几个人进到圣殿去的时候，正好从外邦来了一些犹太人，他们追回来了。一听说保罗带了几个外邦人进圣殿，哇，不得了了，觉得轰引起其他许多犹太人起来反对啊，啊，全城很多人就到圣殿那里去了。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光景中，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是神的手干预，保罗里面才清醒过来，保罗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保罗用希伯来话对着他们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做了见证完之后呢，哇，那些犹太人说，除掉他，除掉他，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能够走到尽头不容易，很多的试探和引诱。我这过去几十年跟随主一直到今天呢，你知道我内心最怕的什么东西啊？就从这条路滑出去了，别的我不在意。我知道我有软弱，主能体恤我的软弱，但是若是我在主的道路上得罪主，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一个错误。我一生的侍奉在主跟前所费上的力气就完全归于无有。你看这个很严肃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呢，保守我们一直走到路中啊，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有机会，弟兄姊妹们，要在主所喜悦的路上一直走到路中啊！不管什么试探引诱在周围，不管人的恩赐多大，能力多大，外面基督教多大多少的吸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把这条路把它跑完了，这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最重大的一个考验，你知道吧？所以只有能跑到路中的人将来得奖赏的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工作上是有目的有道路的，今天呢我们必须重视这条道路。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路对的时候呢，它自然有生命水的河流啊，会有新鲜活泼的这么一个供应出来的。他又告诉我们说呢，这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这里生命的供应出来的是纯洁的，最纯洁的，它是没有任何的掺杂在里面的啊！我们这些年实在感觉到有很多弟兄姊妹侍奉主也有恩赐，也有口才啊，有很多时候你看那个路走的不够正呢，所以那个道就变得很掺杂，你知道吧？供应的东西出来不是明亮如水晶的。我们记得很有趣的事情呢，1955-57两次斯柏克弟兄到台湾啊，在他来之前呢，有我们一些前面的弟兄们认识他的人呢，写信书常常就讲说，哇， 我们的弟兄明亮如水晶啊，那个里面的那个亮光透亮的，透亮的啊，明亮如水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你只有忠诚在主的道路上面啊，你所流出来的这个生命水的活泉的供应，才能够明亮如水晶，它是没有任何的掺杂的啊。所以这些年，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弟兄们都在讲台上能有供应，那么有一些人，真的是在主跟前，你看那个话语言语非常的纯净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掺杂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呢是走主道路的人啊所表现出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那一座城出来的时候呢，到了那个时候，你再也没有任何的掺杂了，主的路明显的摆出来了，是吧？是金金的，并且有生命水的河在这里流出来啊。他说这个河从哪里流出来，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神主宰的权柄的这个控制底下所流出来的。那么这里再次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用羔羊啊，所以我们的主是永远的羔羊。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只有像羔羊那样的生命才能够登神的宝座啊！那意思说，只有这样的生命才配得为神掌权啊！所以教会在地上是有权柄的，谁来掌这个权呢？弟兄姊妹们，是那些真正像羔羊的一般人，有羔羊性质的人，是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个权柄，这个不是地位的，教会中没有什么地位的权柄，乃是真正的是纯洁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呢，是管制于什么？神的宝座啊，神在这里掌权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这个图画之后呢，如果你圣经熟，你立刻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以西结书第47章。以西结书第47章就讲到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啊，它是从殿里面从宝座上往东开始流出来的一道水流啊。那么在那里，以西结给我们很详尽的描述，因为以西结40章以后呢，他也同样是看见了那座城啊。我们知道那个都只是在千年国度里面的神旨意的一个荣耀的彰显啊，那么那里也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那么从这个宝座流出来，它流到之处呢，我们看见了百物丛生啊，那么这个河里面很多的鱼啊，这些水产的东西都开始产生出来，就是说这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带进了生命，但是呢，它管制的源头呢是在神的宝座，是从宝座底下流出来的生命水的河流啊。那么所以以西结书47章和启示录22章这里所说的是相呼应的啊，在同一个意象的里面所看见。那么以西结呢是预言将来的情况，是吧？那么启示录是告诉我们将来的那个情况是怎样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有关这座城的情况呢，它还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啊。然后他说呢，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他告诉我们，当这道水流往前去的时候呢，两岸怎么样就有生命树出来。在以西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两岸就有很多的树木啊，那么开始生长。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树木呢，它原文不原来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见证人啊。所以当这个水流往前去的时候呢，两岸许多得着生命水供应的人被主兴起来，他们就是神的见证人啊。 那么你看教会历史就是这样，从使徒行传开始，直到生命水的河流啊开始往前流，2000年教会历史，这两岸许许多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们、圣徒们被主兴起啊，他们就像一棵树一样啊。圣经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描述这些，他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叶子也不枯，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啊。那么这是描述那些树吗？不是的，是指的一些从主的生命中得供应的人，能为主做见证的一般人。所以这些活着的树，都指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如果我们的道路对了，它有丰盛的生命从这里出来的时候呢，它自然会产生很多见证人的啊，因为生命出去供应了，很多人从这个河水里面得着滋养，开始生命成长，有很多人就开始结果子了，有很多见证人出现。他说将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河出来的时候，他说你那边呢就开始怎么样了，有这个生命树出来了啊。这个生命树呢啊，它的这个很奇妙，它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单数字，是一个 tree， 是一个单数字啊。它就指的说什么，是从同一个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很多生命，是从同一个生命里面呢可以结出12样的果子。我们知道12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它能够结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果子，非常的丰盛啊。我们知道今天主的生命啊，你看透过不同的弟兄姊妹啊，结出来不同的果子，哇，这个真的是2000年教会历史多少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知道地上就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未来的，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结果子，这个只能用什么样一句话来形容呢？就是丰满，就是丰满啊！所以你一个人结果子结的再多，那个还不能叫丰满啊，那是很好了，你结果子。但是大家都一同结果子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你们有没有到果园里面去看过？弟兄姊妹，我好几次被弟兄姊妹带到那个果园里面去看，哎呀，你看到那个果子啊，你自然你的心情就很舒畅啊，哇，那个感觉是这么丰富啊，每一棵树上都结满了果子，那么整个一个果园里面，你看看到处都是果子，对不对？你看见这果子，你不要讲你心情就很愉快了，看见这果子，哎呀，这个里面就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对不对啊？你看见一棵树上的果子很多的时候，你已经感觉不一样。如果一整个园子的里面都是结满了丰满的果子，你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为主结果子的啊，所以一定要有生命水的河流，对不对？这按月在这里哈，每个月都结果子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他就讲到的是按照季节结果子。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知道有四季是吧？地球上有四季，很多地方四季啊，四季分明。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还算不错，还算有四季分明啊。那么意思就说呢，春天有春天的果子，那么夏天有夏天的果子，秋天有秋天的果子，冬天还有冬天的果子啊。这个生命呢，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能够产生出不同的果子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12样的果子，12个月每个月都结果子啊，这是非常的丰富的一个供应啊。就同一个生命出现了不同完美的果子。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结果子的树啊，或者结果子的枝子啊，按月在这里结果子，有不同的供应啊。这个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真是在肉身中，在物质上，我们都感谢主啊。 我们知道冬天有冬天的水果，对不对啊？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正处在冬天，大家就吃了冬天的果子，过一阵子春天，春天的果子出来了，夏天，夏天的果子出来了，对不对啊？它有不同季节不同的一个供应在这里。所以呢，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个生命达到那里，它都是蛮有供应。然后他说什么呢？叶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连这个树叶呢，它都有医治的这个功能。我们现在的人呢，慢慢的就发现啊，在很多食物里面呢，其实都有医药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现在人很注重食疗，不用吃药，吃食物也可以把你的病给它治好的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植物本身的里面，它就带有医治的能力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对不对？他这里告诉我们，将来呢，那个生命树上的那个果子呢，它是怎么样？连叶子都可以怎么样医治万民啊？那么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提到有月。提到了有万民，那很显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不是在永远里，对不对？如果进入永远的话呢，就没有时间了。进入永远哪里还来什么万民呢？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领会作是在千年的国度里面，这样还是在千年国度中啊。所以万民还会生病的，那不需要看医生了，那个生命树的叶子拿来吃一下就好了啊。所以这是要维持万民的健康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健康的观念啊，它不是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的一个观念。其实圣经也讲到健康，基督徒啊，不仅身体需要健康，我们属灵的生命更需要健康。我们有很多说啊，人健康，外面健康，里面不健康，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发现里面的健康比外面的健康更重要，对不对？很多时候你看见我们生活的表现的情况了，那个不健康的一些东西出来，你不仅自己活得不好，你也伤害别人，对不对？所以呢，神要我们要有健全的灵啊，里面的人的光景要健康。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追求的日子是要生命丰盛，越丰盛他就越健康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啊，这个属灵的意念，说基督徒一定要活得健健康康的啊。当然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肉身的身体也能活得健康，不过这个肉身身体要完全活得健康有时候不大容易啊，你年纪越大越发现不容易啊，维持不容易，因为很多人衰败了，但是你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活得健康。所以我们会看见有很多人外体虽然毁坏，但是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生病中，他确实能帮助别人，还供应别人啊。因为什么？他里面有个健康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里面有健康的生命。感谢主啊，在千年国度里面时候，我们看见了这道生命水的河流，它会带来丰盛的供应，也带来人的一个健康。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就是呢，在这里你只看见什么生命树，看不见什么分别善恶树，知识树没有了，对不对？啊，这里不像伊甸园里面，伊甸园中间有两棵树呢，一棵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对不对？现在呢，只剩下了什么生命树，而没有了分别善恶树。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啊，我们过去他已经到主那去了啊。那个弟兄他有天解释，哎，我觉得这个解释倒不错。他说，似乎好像啊，神从创世纪开始啊，就有这两棵树在那里，对不对？神几千年的工作。最大的工作在负面的工作上面怎么样，就是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把它做出去，消灭仇敌了。我们知道启示录就讲到最后撒旦整个 国度崩溃，也撒旦的自己把他的一切权势都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对不对？所以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一直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不仅达到他的心意，在达到他心意的过程中，他把那负面的东西把它做出去。感谢主，到了千年国度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这个分别善恶树不见了，没有了啊，只有什么生命树在这里。而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我们知道这两棵树的原则都一直在地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家庭生活里、教会生活里，你到处都会看见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树啊。什么时候一碰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塌糊涂，那就是非常的混杂，非常的混乱。什么时候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面的时候呢？它就蛮有供应啊！你看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就美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分别善恶树没有了，只有什么？只有生命树还保存留下来啊！所以。在启示录22章的第一、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关乎这座城的一座美丽的图画。然后下面第三节他说呢，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啊。这里说呢，再也没有什么，没有咒诅。我们知道今天啊，人类堕落之后呢，整个人类整个万有都是活在咒诅底下，活在神的咒诅底下。什么叫做咒诅？因为它违反神的心意，你知道吗？他什么时候跟神不相合，他什么时候背离神，他那个光景就叫做咒诅。又没有祝福了，你知道吧？没有盼望了，没有力量了，没有供应了，那就是一种咒诅。没有喜乐了，没有平安了，就是咒诅，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那么当初撒旦所带进来这个祸患啊，造成全人类历史中间的那一个不可跨越的界限，现在完全被消除。感谢主，现在我们终于得释放啊，再也没有咒诅。其实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这个世界人就是在咒诅的底下，所以你看到处都有败坏的事情出现啊，并且那个败坏的事情呢，都产生了一些可怕的结果啊，因为人怎么样，活在咒诅的情况底下啊。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活在这么样一个受咒诅的世界里啊，我们可以逃脱，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教会生活中逃脱咒诅，什么？你活在基督里啊！什么时候我们活在基督里，就不被咒诅；什么时候离开基督呢，就是咒诅啊！你只要你的生活中没有主了，离开主了，弟兄姊妹们，那个不会有好结果的呀！所以呢，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个啊，以为追求主很麻烦啊，侍奉主很麻烦。聚会生活也很麻烦，所以呢，常常好像觉得是多余的累赘一样。不，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的。你活在基督里，活在教会的生活里，你活在真正侍奉的情况中间，你是脱离咒诅啊！这个世界上的神的咒诅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座城被建立，神的旨意达到完成的时候，怎么样？咒诅没有了。再也没有咒诅，再也没有任何能限制我们的事情，再也没有败坏的东西，这是何等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正认识主的人呢，你知道心里是渴望他快回来，对不对？啊，求主回来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这个受咒诅的世界啊，我们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和众子一同在荣耀里出现，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盼望！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再也没有咒诅了，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再次提到他的宝座，就说这整个的情况仍旧是怎么样受管制的。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中间，权柄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撒旦是不服权柄啊，所以闹得整个宇宙就出现难处了，对不对啊？所以神的儿女要知道，我们是伏在主宝座底下的，伏在神和羔羊的宝座底下的。今天的教会管制在谁的权柄底下呢？是管制在神的权柄底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顺服，顺服神的权柄。所以呢，从我们基督徒啊最基本的一个细小生活中，什么叫做顺服权柄？你顺服里面生命的感觉，就是顺服神的权柄。你顺服膏油的一点带领，就是顺服神的权柄。这是我们的学习，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里呢，再次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然后下面他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话啊，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么这个他的仆人是谁呢？就指的我们众圣徒说的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两个身份的，一个是儿子的身份，另外一个什么是仆人的身份啊。这个仆人是为着服侍，为着与神同工的，跟他一同来建造他所建造，来经营他所经营的。这神高抬我们，对不对啊？我们能做神的仆人，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低俗的思想，不是的，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思想啊！你做神的仆人啊，这不是人的仆人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荣耀啊！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哇，这个思想是何等的宝贵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将来到永世里去做什么呢？啊，我在各处啊常常问弟兄姊妹们，我们知不知道将来到永世里做什么啊？不知道。有人说哎呀，到那个时候就真正退休了啊，我们到天上就享受啊，每天吃水果吃果子啊，那么坐在那个河边呢、啊、可以唱歌啊，你看多快乐啊，是吧？弟兄姊妹，这样的日子给你要不要过啊？要不要过啊？你想不想啊？你真的这样想吗？但是你要知道，将来是直到永远啊。如果天天都是这么样子吃果子唱歌，那么在水边坐，直到永远，三个月过去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不，这里只是神略略的告诉我们，将来怎么样，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还是侍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地上的侍奉是我们的学习，是我们的操练。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来学习侍奉。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老是觉得做侍奉主啊，又要花时间，又要花精神体力，麻烦，对不对？不，弟兄姊妹，这是你学习的机会。今天我们在地上，老实讲，我们地上的侍奉啊，算不得什么。所以呢，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你侍奉主啊，你年日就这么短，就这么几十年啊，你能给主做什么呢？对不对啊？我常常想，我算是很早就出来侍奉主，二十几岁主就呼召我出来侍奉主啊，一直到今天，我为主做什么呢？我回想我过去的日子，觉得很惭愧啊。我们给主的麻烦比较多了，对不对？哪里有给他什么好的侍奉？弟兄姊妹，不是的。主乃是把我们摆在侍奉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学了很多美好的功课，你知道吧？主在建立我们，所以不是我做工，是神在我身上做工。进入侍奉是叫我更多蒙拯救的。真正的侍奉什么时候开始？从勇士开始，到这个时候你开始才真正进入侍奉。所以侍奉从永远开始啊，因为这个斯百克弟兄啊曾经说过一件事情，他也在思想啊，他想这个想到侍奉的时候，他就想，你看有些基督徒啊，他们那么样的爱主啊，有很多年轻弟兄姊妹爱主，但是呢一生好像都没有为主做什么，对不对啊？啊，有很多人呢刚刚开始累积了一点属灵经，很快就死掉了， 那你能为做什么呢？多可惜啊！啊，所以我们就常常感觉，如果地上的这个侍奉是这么重要的话呢，那就神就叫那个保罗不要死啊！保罗如果一直活到今天，活在地上，你看看多好，我们中间有保罗在，你看多好啊！你有没有想到有保罗在多好，有约翰在这里多好啊，对不对？哎呀，我们多希望这些属灵的人在我们中间，但是没有，主到处叫他死，为什么呢？他们一生的功课学完了，主把他们收回去了，知道吗？真正的侍奉什么时候开始？从勇士开始。所以今天呢，因为我们人生的短暂，谈不上什么侍奉的意义。真正的侍奉从勇士开始。所以今天呢，我们乃是在地上学习做神的仆人。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放弃你的机会啊！能有侍奉主的机会，能有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要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啊！你要今天在主面前就有好的学习啊！所以感谢主，将来到勇士里面的时候，你很忙的，你不要以为说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整天无所事事在那里逛来逛去的，没有的啊！弟兄姊妹们很忙的，因为什么？我们天父的事业非常的伟大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侍奉神的跟今天侍奉神不一样，今天我们有劳苦，对不对啊？哎呀，我们还遇见很多难处啊，那么我们还有自己的败坏，也有侍奉上的一些的困扰，还有仇敌的攻击，但是到那个时候侍奉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愉快的。其实真正的侍奉主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跟天父跟我们的神在一起，你看那个时候蒙恩得救的圣徒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对不对啊？那有数不清的神的儿女在一起，对不对？大家都在侍奉神，每个人都做神的仆人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思想。所以我常常讲侍奉的意念呢，也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不是我们今生侍奉完了就结束了，没有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永远的思想。所以我有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的，神造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呢，神造我们呢，造出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第二个，成为什么？成为侍奉神的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神把儿子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进入侍奉。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以儿子的身份做神的仆人，是吧？已经说明了他是榜样啊！啊，所以今天呢，你要能侍奉神，你没有儿子的生命，你是不能侍奉神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要外邦人的服侍，是我们神的儿女在这里服侍。你只有是儿子，你才够资格做那个仆人，你知道吗？你不是儿子，你还不够资格做那个仆人呢。感谢主。所以呢，基督徒为什么要蒙恩得救，还有生命啊，对不对？你里面没有主的生命，你是不配侍奉神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受造的最大的一个荣耀和目的啊，我们作为人呢，我们要知道将来在主跟前的这个宝贵啊。他就第四节他就说呢，也要见他的面。哎呀，这个真是太大的荣耀了啊。用姊妹们，我们晓得连天使的受造啊，它是个属灵的灵体，对不对啊？你看见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记载，那个撒拉弗啊站在神的跟前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两个翅膀遮脸，不敢见神的面呢，你知道吧？他们因为神太荣耀了，所以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呢，两个翅膀遮身体啊，就用两个翅膀飞翔。当然这是一个形容，这告诉我们就是神造的天使，好像比人还尊贵一点的天使都没有办法见神的面，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将来可以怎么样见神的面啊？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你喜欢见神的面吗？我们晓得人在地上年日结束一死，第一件事情你就跟神面对面，跟主面对面。 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啊，不像现在我们聚会很多人来了，对不对？哦，我们今天哦，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早晨呢要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了，跟大家一起聚会。那么你找个位置坐，还是躲在人中间的？这个主也看不见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看不见我们，是这样的吗？将来到主跟前人更多，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也许我们这一大群人就到主跟前。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想错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单独的与主面对面，都要单独与主面对面。因为你得救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信主的，对不对呢？是你自己做决定的而接受主的，没有人能代替你的。所以将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么多神的儿女，但是神是个灵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与神与主面对面。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对这件事情呢，我一方面很欢喜，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因为我们实在是充满的软弱了，对不对？但是你能见主的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啊！你看呢，连这个该杀该隐呢、啊，该隐都知道离开神的面是个咒诅哎。所以当神把他赶出去，他说：“你赶出我，从此之后我不能见你的面了，对不对？”他就里面开始惊慌了。今天好像很多神的儿女们有没有主的同在也无所谓啊，不不不，你今天就要学习与神面对面，常常敞开心灵与他有交通，这样他来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因为你跟他已经很熟了，你知道吧？像我们今天呢，到这些像目前在座弟兄姊妹很多都很熟了，你请我到你家里去，我很高兴，对不对？如果从来没见过那个陌生人，到陌生人家里去说，你很不自在的，很不自然的，对不对啊？今天我去看熟人，我也是有什么不自在的，很欢喜，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就跟主很熟悉了，那天你去见主的话，你就很坦然嘛。所以保罗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就讲到，你可以坦然无惧啊，可以见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天都要和主面对面，并且那一天你活在他的面光中。我们知道圣经用这个形容是讲到莫大的祝福。今天呢，地上老实讲这些权势算不得什么啊，但是有很多人如果天天能够看见川普，他也觉得很荣耀，对不对？其实算不得什么，地上个首领啊。你真的假设有天总统请你到他的官邸去跟他面对面，你看我们这个是多紧张啊，对不对？多荣耀，对不对？那一天你跟主面对面，你永远活在主的面光里面，这是何等的祝福啊！这就讲到我们跟他之间完全恢复了那个亲密交通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福气。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人能够见神的面是最高的境界，你知道吧？最高的境界。然后他说什么？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告诉我们，我们永远属于他。名字打在额上呢，这个主的名字打在你额上，你就属于他，这是个印记啊，对不对？我们也讲过，像从前呢，犹太人呢，他们上这个山上去砍伐这些木头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从黑门山那边砍了木头之后呢，要运回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路途很遥远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有汽车有火车的，他们就把这个木头怎么样呢，运到海里面，然后从那个海里面呢砸成筏子一样的，然后就用船把它拖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港口啊。到了那里去之后呢，这些所有的商人呢怎么认自己的木头呢，就按着印记。所以你这棵树砍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商人买下的时候就用那个铁烙上印记了，你知道吗？烙上印记。所以到了时候那个来的时候呢，我们一看，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对不对？就可以分开来，就可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上打上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在我们的额头上啊，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明显的记号，我们永远属于他，感谢主啊！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打在额头上呢？这个额头是比较明显的地方，对不对？很容易就看见啊。那另外一面来讲，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头这个部分是什么呢？是心思的所在。他的名打在我们的额头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与他同心思。将来到永世里面，再也没有人有二心的了。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这个思想可是复杂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你现在坐着听到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啊。可能人坐在这里，我们脑子还不知道想什么呢，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所有的注意都在主身上呢？那还不晓得。到那一天怎么样呢？我们的额头上都是什么？主耶稣的名，除了主之外，你没有别的思想了啊！那是一个纯净的思想，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这是将来呢，我们看见，即使先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已经是很大的荣耀。在这里呢，他隐隐约约的给我们提到永世的光景啊！我这个永世的光景，下面还有一段。我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啊！我想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第四节，好吧？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往下交通。我们请低头在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揭开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给我们带来何等荣耀的盼望。主啊，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时候，一切我们周遭所有的和我们本身所有的都要过去。主啊，求你让我们不留恋这些东西，也不宝贵这些东西，能够全心的以主的事为念。还有不多的日子，愿你把我们练得纯净，愿你的话发出亮光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可怜的自己，脱离这个可怜的环境。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再一次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